就比较接近我心目中的，就有好几篇文章。第一篇，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到那些字比较小，我就把它放大。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建造功能全备的教会》，里面主要的马上打出来的标题：若只靠着传道人，教会是无法做大，也无法做得周全的。那我对于教会做大，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对我来说。但是教会做得周全健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他下面就说，在教会发挥医院、学校、军队的功能前，最重要的是教会要像一个家，也就是以爱为基础。一个人来到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那篇文章后来我就拿来读了。但是他还有第二个 Google 出来的，这个标题呢，就是说，因为神的爱，我们来到这里，教会是家庭、医院、学校、军队。哦，基本上提到这四方面，跟第一篇的基本上是一样。下面就说，欢迎回家。那我就点一下那个 link， 结果呢，那个不是一篇文章，乃是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一个标题，这个是在柬埔寨的一个教会。还有第三个标题就是说，建立健康的教会应该怎么样？这个是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篇文章，那我也把它录下来。但是 Google 的那个标题就是这样。健康的教会应该有如上述的圣殿、医院、家庭、学校、军队，具有神的生命和种种供应信徒需要的特质。教会是基督元首的身体，急需耶稣在世上传道事工等等等等。那前面我就发觉重复了那四方面：医院、家庭、学校、军队。他这里还加一个是圣殿，当然后面他也提到一个圣经神学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元首等等。教会是什么？在这些图片当中，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提到四方面：荣耀基督、建立信徒、彼此相爱、服侍社群。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就是我们金门教会去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所定的我们的 vision 跟 mission。大家的手上，我们有我们的周报，已经好几个礼拜，里面都写教会的意向。我们的 vision 是领人，我们是领人进入基督里生命的桥梁。然后使命宣言有五根柱石，都在你们的周报。敬拜，活出赞美和荣耀神的生命。团契，在上帝的家中一起成长。门训，持续的学习活像耶稣基督。服侍，透过主动服侍彼此相爱。宣教，在本地和全地传扬福音。这五根柱石跟这里的标题很类似。我们教会所定的这个使命五根柱石，第一，敬拜。敬拜就是把教会看作一个圣殿，我们来敬拜，敬拜上帝，荣耀基督。第二，我们的第二个支柱是讲到团契， 教会是一个家庭，彼此相爱 fellowship。 我们第三个使命是门训，就把教会看作一个学校 discipleship， 建立信徒。第四个我们提到服事，就是把教会当作好像是医院，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服事社群。我们还有第五个宣教，宣教就是好像把教会看作一个军队，我们这样的来出去。哎，我没想到有这样的意外的收获，就是这样查一下就把教会去年所拟定的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这个使命连在一起。而且我就发现这五方面，如果我们真的好好掌握的话，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所提的跟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从这五方面来看。前一次我在讲到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马其顿的意向，提第一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段就是提到巴拿巴和扫罗和保罗分道扬镳。上次我们也说到底谁对谁错可能不容易，但是我这个礼拜我也在想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段经文说巴拿巴有意带称为马可的约翰一起出去第二次的布道，但是保罗认为不适合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最后巴拿巴和保罗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就去了塞浦路斯那边去，我们都很熟了。他们的矛盾是从哪里呢？因为保罗比较看重的是这一次宣教出去一定要像军队，教会是一个军队，军队里面需要有纪律，没有纪律不成军，也不用出去打仗，因为一定输定的。教会是一个军队，这个是保罗的重点。巴拿巴呢，巴拿巴的重点可能放在教会是一个家庭，是在团契，是在彼此相爱，所以他就舍不得马可把他丢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自己呢后来就带马可出去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传道。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可能保罗也对巴拿巴也对，只是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很明显的巴拿巴所做的最后就把这个马可栽培起来，可是使徒行传更重视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福音往外传，是讲到宣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圣经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跟马可约翰，就更多的记载保罗这样的出去。忽然之间我就好像看到另外一个图画，保罗这样出去有他的道理，因为宣教的重要性，因为教会是一个军队。我们提到提摩太入队，其中就提到说后来保罗到了特比，也又到了这个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丈夫呢却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混种儿，而且呢大概他受的这个父母亲的培育比较离开了犹太那个的犹太教这种的传统，因为这个提摩太没有从小就受割礼。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希腊人，然后呢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 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不是一定要受割礼，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向当地或者更远的地方犹太人传福音的缘故呢，保罗就替他施割礼。提摩太他也愿意接受这个割礼，在一个成人来说，上次也已经提了，是非常痛的。但是为什么提摩太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看到教会是一个学校，在一个学校里面就需要很多的考验，门徒训练就是一种的这个操练，所以提摩太也愿意顺服下来，接受这一方面的 discipleship， 这一方面的这个门训。教会是一个学校。上个礼拜也提到前一次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提到第三个小段，就保罗、希拉他们在这个特罗亚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对岸请他们过来。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就立志歇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点，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他们为什么会过去马其顿？因为想到那边有需要的人服侍，或者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医院。我们在教会也需要从这五方面常常的思考，如果把那些敬拜、门训、团契、宣教、服侍不记得那些动词的话，你可以想到教会是圣殿、是学校、是家庭、是军队、是医院。如果我们也是常常从这五方面来看教会的人的话，可能我们就更可以理解有一些人他们一些的表现。我们都很鼓励到教会里面敬拜，是敬拜上帝，教会是一个圣殿。如果敬拜上帝的话，我们应该穿得比较整齐一点，我们也应该准时的来到教会，因为我们要见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想到教会是一个学校，应该是有规律的，那学校里面如果有学生迟到过了那个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他就 mark absent 或者说 late， 如果多几次的话，那个学生的家长大概就会受到学校的通知，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同样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上帝，哎，我们真的不要迟到。可是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圣殿、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我们就变成很 critical， 很容易批评别人。如果我们想到教会是一个家庭，哎，有些时候每一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会有浪子。圣经里面提到路加福音，浪子回来的时候，爸爸没有责备他，爸爸是远远的看到他来，就跑出去要迎接这个第二个儿子。所以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有人迟到进来，我们对他们不要苛刻，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人这个礼拜来隔了三四个礼拜又不出现又过了一个多月又来，如果从圣殿、从学校的角度这个人应该挨骂，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医院的角度，这个人他有自己心灵或者生活上面的需要，他能够一个月能够有一次来到教会已经很难得了， 我们应该好好的欢迎他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教会是多元性的。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又回来了大家看不到，但是我这边的一个荧幕我常常会担心它有一天没有的变黑了我怎么办。所以刚才你们不知道我每一个礼拜我早上我都会检查一下今天忘记检查了。后来我就跟 David 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再检查一下这边有没有画面。David 后来回报说有画面，那我就安心了。但是呢我还有我的平板电脑在下面，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就把那个拿上来马上用。可是呢这个电脑不晓得什么原因，这个荧幕有些时候呢就 black out 我要摸摸摸摸摸摸，然后他就回来但是也不是我第一下摸他就回来，好像有一些小姐脾气，或者说这些少爷脾气。总而言之，我希望就是这个 technology 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一起的看。教会是圣殿，是学校，是军队，是医院，是家庭。所以如果我们也碰到有一些人在讲道的时候，在崇拜的时候打瞌睡，那我也看得很开，难得他们那么累他们还是愿意来到教会，我们就感谢主赞美主了教会是一个家庭我可能提过这样，我以前的教会 有一段时间我们出了一些问题，有一批人就离开了教会。过了一年多，有一个其中一个离开教会的姐妹忽然之间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波士顿的教会来敬拜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呢后来就了解一下为什么她今天会来到我们的教会来敬拜。原来呢她去的那个教会非常的严厉，好像是一个学校一样，如果迟到的话牧师一定会骂。所以那一次他睡过头了，就想如果他到那个教会大概是挨骂，所以就跑到我们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好了，那我们这样提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有类似的。如果我们其实看圣经，看上帝的工作，看教会，如果我们从这五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可以更多的有得着。好，今天这一段我也是把它分开三个小段。第一段是讲到吕底亚信主，这个是欧洲人第一个信主的人，是一个姐妹。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从他身上出来，如果纯粹看这个标题的话呢很容易误解，这个他就会想到是吕底亚不是吕底亚，是另外一个人，等会会更多的介绍。最后呢下到监里，也不是吕底亚，也不是第二个标题的他乃是保罗跟希拉。这个地图我们前一次已经讲了，我稍微把它颜色变一下就是黄颜色的就是保罗希拉他们第二次步道他们去的地方。这个椭圆形的那个是一个地区，这个长方形的那个是一个城市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会记得。那然后以哥念，我们猜我是用紫色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保罗希拉有去过那个地方，可是却有提过这个地方，特别说他们对这个提摩太非常的推崇。然后另外两个红颜色的是保罗希望去，圣灵却禁止然后美西亚有提到，但是他们没有去过就是在旁边经过。我们上次就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 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是一个地区，马其顿那个地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保罗既然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就立志歇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他们就要去这个马其顿那个区里面，那个省里面，腓立比啊，这个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十二节，准备来。我们从特挪亚开船，直行驶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加波里，从那里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这个城本来是在希腊的一个地方，这个城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叫做腓立比 Philippi？ 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统治整个地中海这个世界，其中就是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希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亚历山大。对了，亚历山大统治了地中海东南西北，然后呢，在南边非洲的地方呢，就起了一个城，叫做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也就是纪念这位亚历山大王。亚历山大王他有一个父亲，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Philip， 对了，他的父亲叫做 Philip， 他以前就是在马其顿这个地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一个重要的城就是叫做 Philippi， 就是纪念亚历山大王的父亲的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可是这里呢，就提到说，到了这个罗马把这个地方统治下来之后，他就把腓立比都变成为一个罗马的住房城。什么叫做住房城？那我们中文这样读的话呢，就会想到大概就是罗马人这个驻军的地方，军队在那个地方，就表示那个城市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呢，绝大部分的翻译是提到它是一个 colony，是一个属地，就是他把这个地方呢就打下来之后，就把人迁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就看着是一个罗马重要的城市，而且把罗马的文化等等就加在这个腓立比这个的地方。所以这个是腓立比的重要性的背景。圣经继续的说，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这边呢也有一些圣经的背景我们需要多了解的，就是犹太人无论去了什么的地方，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敬拜上帝。好像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中国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生意，开餐馆开这个洗衣店。但是假如有中国人慢慢信主之后，就会有查经班的存在，然后查经班凝聚了一段时间，就变成是教会。特别是60年代70年代北美的查经班的兴起跟华人教会的兴起都跟这个是有关的。犹太人他们保持他们的信仰，到了任何一个新的地方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人多的他们就会有一个synagogue， 有一个会堂。如果人不够，或者说因为当地的政府 不许可，他们起码呢就会凝聚在一起，就有一个叫做祷告的地方。所以呢，保罗、希拉他们一团人到了腓立比的时候，知道那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第一件事情，他们去找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去了那个地方呢，就发现没有几个男丁，只有妇女在那里。如果有男丁的话呢，可能就成为会堂，因为另外一个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果有十个男丁就可以开始会堂，如果 连十个男丁都没有的话呢，就不能够有会堂。所以那个呢，连一个男的都没有提到，都是妇女。所以保罗、希拉就跟妇女们来讲道。这个就好像我们前几个礼拜 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出去耶稣爱华埠，我们就在那边派单张邀请人今天主儒学的时候也有这个朱迪许医生他分享一下他那几个礼拜的体会，分享的那个礼拜的体会，他分享的非常非常好，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请他在大堂也跟我们分享。但是呢，朱迪就提到说，他要把单张给别人的时候，那个人右手一耍，左手一耍，就是不要听你的。哎，我特别想到，哎，他是个医生耶，对不对？医生讲话大家都要听，但是其他人不知道他是医生，他也没有把他的医生的证拿出来，可能拿出来大家会多听一下，对不对？可是呢you are nobody， 在中国城里面你又派单张，谁听你的？左手一耍右手一耍就跑过去，不吐口水已经给面子给你了有一些人被骂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传福音不容易保罗其实是非常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候三个主要的这个学术这一方面的城其中一个如果用今天美国的话，如果第一个是哈佛大学，第二个是耶鲁大学，第三个是普林斯顿他就是普林斯顿的。那他没有把他普林斯顿的 PhD 拿出来给他们看，保罗就在那边传福音，向妇女传福音。前面我们也提过多次的，保罗就被拒绝甚至打死，可是这一回不一样。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这个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圣经的学者不确定，有可能是他主要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就是叫做Lydia， 所以呢就叫他按照那个地方的名字来叫他。这个人是一个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圣经界里也没有更多的介绍，到底他是个犹太的妇人呢，还是一个希腊人？有可能他好像这个哥尼流一样，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听到关于犹太这个上帝，所以呢就经常的敬拜上帝。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提到，上帝就感动彼得，把福音传给这个哥尼流。有可能吕底亚也是一个希腊人，他素来敬拜上帝，他在听着主就开导了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哎，如果我们在耶稣爱华埠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应该很开心，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要听我们讲的。可是这个人吕底亚很专心的在听，而且圣经说主就开导了他的心。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法子叫人家信耶稣的，叫他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只需要传。保罗多次的碰钉子，结果到了这个 Macedonia 马其顿，到了腓立比，终于有一个人专心听，而且圣经里面没有说他马上就信主。我们怎么知道他马上信主呢？也许我插了这个来看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像保罗希拉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因为教会是一个军队他们就这样的来做宣教的工作。好，我们回到这里，尼利亚和他一家都领了喜，然后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大概保罗希拉拒绝，什么原因拒绝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他们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马上需要做，可能他们觉得犹太人的文化跟外邦人可能还是不要走得那么近，这个时候可能还不到时间，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男的，要跑到一个女的家里面住可能也不方便，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字里行间保罗希拉大概就拒绝了，可是尼底亚没有放弃，就坚决的请我们留下。大概这个缘故呢，最后保罗希拉就住在吕底亚他的家。我们就看到吕底亚的表现，马上就看到服侍的重要，因为看到其实保罗跟希拉他们一团人出来布道住哪里，圣经里面没有说可能就这里找人住几天，这里找人住几天。我还记得 Connie 我们粤语堂的有一次就去了靠近中东的一个地方，然后要传福音，就说他们没有安排他们住什么地方，到了那一边就问人家说，你愿不愿意接待我们。但是中东那边的人的话一般都很好客他们在那里好几天都有人愿意接待他们。可能这个吕底亚信了主很开心，马上就开始服侍接待保罗希拉等等。我们看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八节，准备来。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时，有一个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使女迎面走来，他使用法术使他的主人们发了大财。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保罗他们这一团人碰到第二个人，起码有记载的第二个人，这个也是一个女的，但是这个是被巫鬼的灵附的，而且这个巫鬼呢能够有占卜的能力。到底这个使女是原来她就是一个仆人，然后就有灵附在她身上，然后她的主人呢就控制她发了大财，还是有人看到这个人一个人这样在走，然后他有这种讲到以后发生的事情的本事，怎么样把他操纵下来，这里圣经也是没有交代。可是那些主人们就因着他就发了大财就是了。圣经里面就提到说，他跟着保罗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等等，他们就教的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如果我们是去耶稣爱华部传福音，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我就会很开心，因为有一个人免费替我们卖广告，对不对？而且他讲的也是真的 我们是传至高神这个救人的道路，得救的路。哎，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很高兴啊，这个使女就一直陪着我们去教等等等等。可是呢，圣经里面就记载说，他一连好几天都这样的喊叫，保罗心中就厌烦了，转身对那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灵立刻就出来了。这里也是有很多我们不懂、不完全了解的地方啊。比如说，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不第一次就把那个巫灵赶出来，拯救这个女的？要等了好几天，而且等了好几天之后啊，圣经说保罗就心中厌烦，然后才这样说。啊，我们只能够猜啊，什么道理啊？有可能呢是啊，保罗觉得啊，有这样的人卖广告也帮助他啊传福音啊，但呢到了一段时间的话呢啊，这个人一直在喊叫，反而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保罗就转身。把他赶出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在宣教里面保罗好像是一个医生一样，就来救这个的使女。我们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准备来。使女的主人们见发财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官。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反应没有讲到这个使女怎么样，但是却讲到这些他的主人们，就有一点像耶稣赶了一个叫群的鬼出来之后，结果鬼呢就进了一群猪，那群猪呢就跳下山崖，然后呢，猪的主人就非常不满意，2000头猪，亏得很大，就请耶稣离开这个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想那些人呢，就揪住保罗、希拉，拉他们见官。然后圣经说，又带他们到行政官长们的面前说：“这些骚扰我们城的，他们是犹太人，仅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规矩。”然后呢，他们还把群众这个 arouse 他们引发，他们就一起的起来攻击保罗、希拉。官长们就吩咐撕开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许多棍，就把他们下在监里，而且呢，嘱咐狱警严谨的看守。换句话，把他们不单只放在监牢，是监牢最里面的一个房间。狱警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悬在木架上。所以不能够动，手不能够动，脚不能够动，大概睡觉也会很难。可是我们就发现，保罗、希拉虽然是这样，他们看到上帝的教会是一个学校，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下面怎么样？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讲他们在监狱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最后几分钟来做一点点的画龙点睛，画蛇添足。这个图画让大家猜一下中国的一个四个字的成语。三顾茅庐，这个很好，马上看到大概躺下来的那个是刘备，然后呢另外两个人对不起，那个是这个诸葛亮，然后那一边呢两个人来求他《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但是这个不是三顾草庐因为躺下来的那个是刘备。 啊，另外两个人呢，到底是谁？我不确定。但是有一个人呢，是这个头举放下来的，那个是这个成语最好的一个提示。有没有人想到是什么成语？我就开谜了。鞠躬尽瘁，下一句是什么？死而后已。这个是诸葛亮在刘辟死了之后，他就答应会好好的扶持刘辟的儿子，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个叫什么出师表啊，他写了两次出师表啊，这个是后出师表里面所说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立顿，非臣之名所能逆睹也。换句话，我可以答应的，我可以承诺的，就是我会拼命的做，甚至死就死吧。可是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不是我可以保证的。啊，诸葛亮就是这样的题，我们也发现最后这个蜀汉就被打败了。我们传福音也是有这需要有这种的精神。我们看另外一个图画，猜另外一个谜语，四个字的成语。那我就多给一个提示啊，这个是一个四个字的成语，但是整个图画就是一个字。整个图画就是一个字，猜一个四个字的成语。我上个礼拜在粤语堂讲这篇道他们有人猜到，我有非常了不起。有没有人猜到？好，我开谜了。唯利是图啊，整个图画就是讲一个字啊，利，有什么利益关系？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唯利是图的人，特别是这个被巫鬼附的使女，她的主人，她见到发财的指望没有了，就把保罗希拉都下到监里面。我们是不是唯利是图的人？跟我有利益的我就会做，没有利益的我就不去做。还是我们是一个鞠躬尽瘁的人，好像保罗希拉传福音，甚至被下在监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尼迪亚就接待这个保罗希拉。因为你接待的人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自己也麻烦啊。圣经里面没有说啊，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的问题。但是尼迪亚也是照样的接待保罗希拉。所以我们看到两类不同的人，希望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做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唯利是图所以才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